家好，请大家跟我，好，请大家跟我一同祷告，好吗？亲爱的天父，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感谢你的救恩，还有你的恩赐给我的信心，让我成为你的女儿。感谢教会给我这个分享的机会和听众宝贵的时间，求圣灵与我同在，能够使用我的口和我的心，能够称颂你的名，见证你在我人生当中的成就。奉主耶稣的名，奉主耶稣的圣名祷告，阿门。就 OK， 好，几个星期前呢，牧师还有我们团契主席建斌和那个桂香夫妇探访我，我当时挺感动的，我叽里呱啦说了好几个小时。我当时就想呀，如果要是教会邀请我在我的生日那天分享，那就该更好了。因为今天的生日特别，今年的生日特别特别，因为今年我是50小寿，而且那天正好是那个主日，所以我想，哎呀，如果邀请我的话，那时候上台该是多么何等的荣耀和佳美呢？我就等啊等啊等啊，什么也没等到，让我挺失望的。那星期五的时候呢，我突然就是看到这个牧师给我的 message， 邀请我这个周末来分享。我当时真的好兴奋了一下，我犹豫了几分钟，我说神啊，这个时间是不是到了？我真的准备好了吗？因为那个星期呢，神给我们家很多的恩典，那我就在想，我说哎呀，神啊，你这一周给我这么多的恩典，我没有理由不见证你。所以我在回复牧师的时候很快，我就说行，给我试试吧。那我现在想来呢，真的是神实际上是为我预备了我想要分享的是什么。因为呢，我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学霸，我的文学水平真的一般般，所以更谈不上呢能说会道。但是呢，上个星期呢，就是说我通过微信呢听到一个非常好的那个见证，他把我没有能力提炼的那个一些感受呢都讲了出来，所以我觉得呢非常有启发。那我今天基本上就是按照那样的思路来做这个见证。我呢是96年来美国的，少年的时代呢，我对这个神啊鬼啊的事情就特别有兴趣，我很喜欢看《聊斋》的故事啊，这个圣经的故事。大学的时候呢，我学的这个西方美术史呢，就是像那些西方的雕塑啊，还有什么呢，我对这个圣经人物就有很形象的认识。那来到美国以后，有人说我的慧根很好，那我其实呢，实际上我当时是出于商业的原因，我就自己主动找教会，一开始的教会都是英文教会。那后来98年在这个洛杉矶实习的时候呢，我就信了，我是一个听了就信的一个人。我当时是在这个格兰戴尔的华人教会受洗的，真的是生意没做成，然后自己成了一个有福的人，真是很感恩，感谢主。那我能来到这个美国呢，其实这种得救啊，还有到美国来，真的都是奇异恩典安排的。但我那时候的信呢，是就是说只是信，但是生命其实真的是没有改变的。因此呢，后来的这个这个十多年吧，我都不太去教会，说老实话，因为那时候没有这个，就是有信心，但是没有神的话语和教义的滋养吧。所以像这种没有跟这个神呢建立这个亲密的关系，像读经啦、祷告啊、奉献啦、主日崇拜啦、这个小组团契啊，对我来说都没有这个习惯，很少参加，真的很少参加。所以那个时候呢，是一个属肉体的基督徒。那我还是就是以自己喜欢的这个方式呢行事为人，真的是嘴上说是信的，但是都是从自我出发，依靠我自己，满足我自己的这个意愿，讨我自己的喜悦，高举我自己。既不明白神说的事呢，也不能够讨神喜悦，更不会遵循神的道。我常常会论断我的爸爸妈妈，高举我自己，然后批评指责他们。因为我当时我来美国的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不能够接受我爸爸妈妈整天吵架的那种婚姻，没有和睦的婚姻。实际上就是说在我自己的婚姻当中，我跟我爸爸和妈妈也是有这个很大的分歧。所以当时我结婚以后，实际上我有10年的时间跟我爸爸没有就不再交流了。但是就是说很感谢神，在我爸爸 这个心脏病以后，4%的存活期他活下来了，然后呢还有机会在我到美国差不多10年的时候他来看我，然后跟我的这个二姑妈有60年没有见面的机会重新见面，这些都是神的恩典。但那时候我在跟我爸爸传福音的时候，因为我自己没有这个圣经话语这个灵粮的栽培，我自己只能告诉他我信，但是我有很多东西真的是没有办法解释。所以呢那时候我真的是就是说可以说就是按圣经说我是一直在活在一个这个旧人里面呢，心思意念呢真的是没有被那个神的话语更新。那2007年呢，我们家一家四口呢去这个休假旅行，那孩子的爸爸呢他为了给我们照相，我们当时是坐那个 jet boat， 他一个人坐在前面，没有安全带，左右也没有这个客人，就他一个人坐在一个长椅上，然后当时就出了事故。因为那个船呢它等于是快速开，开了以后突然停下来180度转弯，这样水就啪一下起来浇在这个游客身上嘛，大家就很开心嘛。那因为他当时没有缓冲，所以他呢就是在整个的这个旅行过程中他自己被摔出去了2次，然后那个船的前面正好有一个铁杆，他的这个肋骨这边就撞了2次，撞了2次以后呢，就是因为这个事故呢他就是肝撕裂。那当时呢就是说他虽然是就是没有做手术，没有真的这个严重到做手术吧，但是呢就是说他们家人都非常信中医嘛，迷信中医的人这一个人的肝坏了那这一辈子的事情。 OK， 那所以呢就是说，但是呢他呢当时就是说我是希望，就是我当时实际上我在想 OK， 神呐、啊、也许这是一个机会能够让他留在美国和我们家一家那个相处嘛。因为我们2007年回来之前呢，我当时是在外派在上海3年嘛，那他当时是决定暂时不回来，那我们是因为身份的问题就先回来嘛，所以我就想 OK， 那神给了这个机会你就好好在美国那个休养吧。但是呢因为就是说他自己觉得就是说生病对我来说是一个负担嘛，所以他自己决定就回国休养去了。那这一转眼呢就是10几年了。所以说在人来看的话，那我和我孩子就是一个孤儿寡母的这个北美生活。但是呢在神看来，我一直在想这10多年真的是我在想，神一定会说孩子啊，这个浪子回头是父最喜乐的事，你是要跟随我呢还是要跟随你属世的家。那其实我自己呢是一个这个没心没肺粗心大意的人，因为我的姐姐们呢，我们家3个孩子，我2个姐姐呢比我大7、8岁，所以我从小就是娇生惯养长大的。然后我老公呢跟那个我姐姐的年龄也差不多，所以我们家里呢能够解决的事儿都是家里人解决，我自己呢说老实话解决不了的时候我就死劲睡觉打发时间年轻的时候呢是可以睡的，现在连睡都睡不了了所以当时没有走过这一段路的时候我不知道呢。所以现在但是回过头来去数算神的看护和保守呢，各样的奇异恩典时呢，我就常常会有一种这个惊悚的感觉。因为那种奇异恩典太奇妙太不可思议了，发生了太多太多了。我就常常想，我说主啊，何德何能，我何等的不配，你就为什么这么爱我。那后来呢就是说从这个崔义厚就是威斯康星的教会的牧师，还有这个亚特兰大北堂黄子佳，还有 Randy Pop， 还有呢这个Madison 和亚特兰大那2间教会，在我刚参加他们的时候，他们当时没有主任，没有主任牧师，所以有很多外请来的这个牧者和这个长老给我们来传道，那个真的是收获非常多，是各种各样的这个收获。那神通过这样的这个他的话语和他的那个灵粮呢，就为我这样一个这个单身母亲呢，在做单身母亲这个期间呢，真的是非常的滋养我，那能够让我从这个夫妻分离的烦恼中很快就适应了，甚至其实如鱼得水。所以大家人到中年都知道有的时候呢就是因为我一个人嘛，所以我不需要跟别人去商量什么，所以那我就有心情，而且就也有时间去参加查经啊、团契啊、正常的主日啊，还有教会生活。我特别的感恩，就是神把我带到这间教会来。 那这两年呢，通过这个牧师啊，还有长老啊，还有这个系统的这个神学学习呢，就两门这个神学课的学习，还有这个 life on life 的这个实践讨论呐、啊，还有分享啊，还有祷告呢，就让我呢从这个下面那个两点呢，就是能够，去思考怎样成为一个新人，有新生命的这个基督徒。那第一点呢，就是说，爱自己要舍己。那经上说呢，要爱自己，就是说呢，我们要像爱自己一样爱别人，重点是爱他人，而不是爱自己。以前呢，就是说实现自我呢，是我的人生追求。我倒是挺同意人家就是说 ，OK， 不爱自己怎么爱别人呢？这种心灵鸡汤。但是其实呢，我是在给自己找理由爱自己。爱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自己心里只有自己，完全没有上帝，没有别人。在这种状况下呢，我是活在自己的里面的，活在肉体的里面的，活在自己的本性里面，而且是活在自己的情绪里面。那与之相反呢，是活在主里面呢，就是活在圣灵的里面。那就是不顺从自己的本性，不依自己的喜好，不听从自己的内心，不按照自己的意思，不率性而为，不血气行事，不落在情绪中处理问题。那愿意将自己完全降服在主的话语里头，只依靠圣经的话语来思想、看待环境、应对这个世界。那这种思索方式呢，就是一种舍己的，我认为是一种舍己的新生命。但是呢，这种新生命呢，是需要和神有一种亲密的关系和圣灵的带领，才能够使自己在言语上啊、行为上啊、思想啊，还有意念上呢，以圣经的原则而行，过荣耀的生活。那我大儿子呢，他在青春期的时候，我那时候就是在这个救我，我的救我在陪伴他当中了。我常常用我自我的标准来这个要求他，所以呢，我就常常的惹他发火，惹他怒。那时候有一次他愤怒的，就是真的是把门就砸了个洞。那现在他长大了，我们常常就去回忆那个事情。那现在我就学会了向孩子道歉，我就说，哎呀，那时候妈妈是在救人里头，我没有办法容忍，你要按照我的方式去做，因为我是有经验的，你要听我的，你不听我呢，那就是没办法吵。 OK， 那现在很感慨，他们两个差7岁，那现在这个小儿子又是到了青春期，这个是青春期碰上了这个更年期。那我这个小儿子来说，我就当时给他起名的时候，就给他起的 Matthew， 就是神的礼物 God's gifts， 就是 Matthew。 OK， 那 Matthew 在很多上他真的是这提醒我，就是说怎样做一个基督徒。我们两个之间有很多对神的讨论，那他现在还是离神很远，那我就一直在想，就是把他拉回来。我很感谢这个牧师今天讲话又是在对我讲，因为早晨我们俩又吵了一架。为什么呢？他这两天是打球呢，然后昨天打球回来以后，我问他成绩怎么样，他通常是不告诉我的，我知道他打得不好。 OK， 然后他就开始那个玩游戏玩到很晚，我说你早点睡吧，11点钟以前最好睡，他实际上弄到12点，实际上我也没睡，我一个在写这个在等。然后今天早晨又是一大早起来，他又在玩游戏，我说你怎么又在玩游戏呢？我说你的这个 spare time 你花多少，就在哪会出成绩。然后他就说你不用说我都知道。然后他去打球去了，我还是忍不住。以后我就在微信里给他留了言，我就说 OK， 你就是说你吃妈妈的用妈妈的，那爸爸妈妈是爱你的，但是爸爸妈妈希望你把时间用到有价值的上面，不要总打游戏。因为我们当时来美国的时候，很大的一点就是不想让他打游戏。 OK， 然后还是忍不住，最后还 tap 给他，我说 pray for you if you play together with God, God you will win because God created this world and control this world。 然后他就给我回了一句 if you say God one more time I will not play the tournament anymore。所以我刚才听到牧师就在讲怎么样去这个跟年轻人，就很有启示。实际上我这几个月一直在我们 Life on Life 分享上就是在思想这个事情。我们常常以自己的标准去要求孩子，那我孩子在跟我解释的时候，他也解释了很多啊， 他说妈，你天天就是读圣经，你天天在那做作业，你把你的时间都花在 God 身上了，那我喜欢这个做游戏，我愿意做，我什么地方做错了？我为什么不可以？所以这个孩子他常常也是在这个在给我这些思考。但是呢，我就说相对来说我是很感恩，现在他至少还没给我把这个墙给我砸个洞。他说过好几次，每次我们一个 argue 他就说我要把墙给打个洞。我是感谢神，到目前他还没有。那我就在想，跟孩子的相处当中，我现在开始修，就是学会这个用十字架来钉死这个救我。那个很爱自夸的我，很爱肉体的我，很乐意讨人喜悦的我，非常骄傲自义的我 ，OK， 自怜自爱的我，冷酷无情的我，只看到自己需要，看不到周边人需要的那个自私的我，还有这个火爆脾气的我。实际上你们没看到，强势的我，爱竞争的我，易嫉妒的我，而且是拜爱情、面子、知识、虚荣等无形偶像的我，没有责任感的我，常常找借口不愿顺服神的我。这个我们 Life on Life 知道，我这个读经祷告还是不够，不愿意那个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总是指责父母、指责别人的我。那现在呢，当孩子抱怨的时候，那他们抱怨就是说 OK， 我们没有一个完美的家OK， 然后呢，爸爸没有陪伴他们成长，那我现在就是学会了就去聆听呢，然后我会心平气和的，就是为他们的爸爸说话，而不是去指责他。那我就说 OK， 爸爸，那他们都知道爸爸病痛嘛，每次一回去，爸爸病病歪歪的，没有时间陪他们。原来陪过几次，要么就摔跟头。然后我就说 OK， 爸爸的病痛他是一个人承担的，他从来没有这个麻烦过我们。然后呢，我们每次回国的时候，我们如果也有什么这个要求的，他都尽量第一时间来这个满足我们。那我也在问他们，我说你们在想，你们真的是愿意爸爸在身边成长吗？实际上他们俩都摇头说不要，他们知道他们爸爸脾气不好，而且他爸爸又是个担心的人，实际上爸爸爱孩子比爱我的多。所以我大儿子就说 OK， 每次我一回中国啊，我爸爸就是说不许干这个，不许干那，从来不让我一个人出去玩的。那在美国呢，就是说我想干啥干啥，你啥都不管。这个你们两个的角色反过来了 ，OK， 妈妈变爸爸，爸爸妈妈。所以现在的话，我老大这会儿他一个人跑到英国去玩了。那我通常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就会这个趁机告诉孩子，我说神的安排超出我们的自己，我们自己想象到不到的神都给我们安排好了。我们真的很感恩神给了我们一个非常独立思考、独立成长的机会。但是其实呢，我们想的是独立，但是神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他一直都跟我们在一起。那妈妈对你们的信心呢和放心呢，其实上是来自神的，而不是来自我自己的。那我自己就发现呢，我自此骄傲自我的这个同时呢，我自己的内心就变得谦卑柔软起来了，可以换位的思考，就是站在孩子的这个角度上去考虑他们。那自此懒惰的救人的时候呢，我就开始愿意读经了，祷告啊，赞美啊，亲近神。那泡在主里的话语时候，就特别的这个感受到甘甜。那我还这个读书祷告的这个还不是特别的好，但是神给我赐了一个非常好的环境，在这个微信圈里呢，我有很多的这个非常好的这个这个朋友圈，他们就每天就是发灵修祷告啊，为孩子祷告啊，各种各样的话语给我，在这种碎片当中，真的是也能够感受到神的甘甜，同时呢，也就是敦促我自己能够有一个这个规律的吧，有个规律的这个读经祷告的时间。那致使这个贪婪的救人呢，我就自己觉得自己整个人就变得清澈知足，特别的感恩，所以我的内心中充满了平安喜乐的感恩。所以在 Life on Life 的时候，我分享最多的时候，就一开始就总是感恩感恩感恩。那也是很感谢姊妹，就是说你光感恩是不行的，你要知道你的罪，要真的是要认识到这罪。所以第二个呢，我自己的认识就是说，要除掉自己的偶像，走出自己自我为中心的这个泥潭。那追求自尊呐、自爱呀、自信啊、自强啊、自立啊，这都是我从小被教育出来的。那但是呢，就是通过这一段的学习呢，我就发现 ，OK， 这些其实都是自我的偶像。那作为真的是基督徒，作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呢，我要的不应该是自尊， 而是遵从上帝，那以上帝的一切为中心。那我要的自爱呢，应该是爱神爱人，而不是我自己。那我要的自强呢，不是建立在我自己的自信心身上，自己的自信心身上的，而是建立在主面前，我承认我自己的软弱和不配，是让主的刚强来彰显在我的身上的。那我不是追求这个自立，我不应该追求自立，应该是学习呢，就是不依靠自己，操练去依靠主行事为人。那我也不是自信，而是要学习将信心呢建立在主耶稣基督的磐石上，让我的人生目的呢是荣耀神，以他为乐，直到永远，而不是以自我为这个人生目的。那自我的偶像呢，实际上就是隐藏在我心里最深的偶像。所有的偶像中最具群这个威力的、最有影响的偶像，一定是自我。那个想做上帝欲望，却居住在每一个人心里头的那个罪。那这正是上帝让我们每个人心里想粉碎的那个东西，那好使我们能够为他的荣耀而活，而不是为了我自己的荣耀，我自己的偶像。那为了我自己的偶像的时候呢，我就常常的自定标准，自己设计自我的形象，追求自己心中完美的自我，实现自我的价值。当我被这些迷惑的时候呢，生活在美国这样一个安逸的生活而且非常有这个相对的这个信仰自由，我就常常觉得自己像个温水里的青蛙。那这种属世的价值观呢，就使我堕入一种人本的这个思想里头，就让我那个老我实际上又强壮起来，又冒出起来。这就担心一旦出现的是个什么样困难呐、苦难呐，或者什么样的一种环境呢，当达不到我自己的期望时呢，我就会落到这种自卑啊、自怜呢、就是这种不可想象的这种环境当中。那我非常的感谢主，就是那个张燕姊妹邀请我到这个 Life on Life 这个小组学习，这种很有实践性的这个讨论呢，就让我学习到这个破除自我偶像的途径呢，就是不断的真的是要认罪悔改，对付自己的旧人和旧性。在祷告的时候呢，不是自己盯着自己的那个问题不放，然后呢为自己的这个补足自己的生活所求了，让上帝满足我自己的欲望了，不是这样的，而是呢要真的是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那我觉得就是像孩子在问我这个世界为什么要这么罪恶，为什么战争等等等等这些，那我们所说的这个政治正确啊等等这些，我们都没有办法让这个用人的这个来解决来解决和来解释。真的是当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能成为一个真基督徒的时候，都能活出世界真爱的时候，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的。所以像牧师今天讲的，我们要接受去用爱去爱别人，用福音用爱去爱别人。我常常想到我们自己的身体五个手指头都不一样长，身体的每个器官不管大小它是互相作用的。然后世界神所创造的世界的这个美好，有动物有植物各种各样的，每一样的东西都没有大没有小，当它们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就是美好。所以神的国度也是这样，当我们每个人都爱主，用神的福音活出爱的时候，这个不一样的世界一定是不一样的，那就是神的国度。那这个就是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我就是慢慢的这个学会这个顺服圣灵而活，遵循神的道呢，多亲近神，体会神对我的恩典和爱，那观察身边这个身边人的需要，去关爱扶持人，从我自我的中心里头呢走出来，进入爱神爱己爱舍己的这个基督徒的新生活模式中。那神所喜悦的是一颗爱主爱人的顺服的心，我们应当真的是认罪悔改依据圣经归正我们的思想去言行，愿意定死我们自己的老我，舍己随主。那现在我更多认识到了一个真实的自己，那读经啊祷告啊亲近主啊操练啊遵循圣经的话语呢，活出真道呢，过一个真基督徒的生活呢，真的就变成了我自己的追求。上周日呢正逢我生日的时候， 我在这个亚特兰大在卖我的房子，地产商就告诉我这个房子有人签约愿意买了，那我真的是哈利路亚，感谢主，一大块石头落地，因为我今年那个孩子的学费还没解决，我需要这笔钱。圣那个诗篇146:9说，耶和华保护寄居的，扶持孤儿和寡妇，却使恶人的道路弯曲。每一次回国的时候，我们家那位就说，你怎么这么有福啊，我做生意这么多年从来没反转过，所以这也是他没有回来的原因之一。那我就常常用这句经节来提醒他，但是很遗憾呢，他这个恶人现在还没有悔改。但是我真的是很感恩，就是神一直非常厚待我和孩子们，其实也非常厚待他。像他那样一个身体，他能够自食其力，没有给我们一点的负担，我真的很感恩。2013年的时候，我在香港见到他的时候，当时我是香港的天气大家都知道很热嘛，我是穿着短袖短裤的，他是穿着两件衣服的，他还觉得冷，所以他是自己的身体经了很多的反复。但是去年我回去看他的时候真的是很感恩，他现在看起来跟我年龄差不多了，很年轻，呵呵，真的是感谢主啊。所以我当时这个今年这个生日我就有很多的这个感念，我就自己写了一个小诗，我今天分享给大家。天命一日得，生死一气隔，29半成圆，37天作合，95爱子出，96远方游，同起天朝梦，遥祝帝国追，6州客居里，海内家园寻，破碎偶像足，福音救恩田，今生浮华度，奇异恩典伴，感恩你我时，真爱时间陪，父母养育恩，姐妹理解情，人生永生续，相识相知爱，人生肢体互动情，灵修祷告勉，喜乐耳顺奔，标杆主恩谁。那这个诗的前六行呢，我讲的是我到亚特兰大以前的生活，那后六行呢是现在和将来。所以在亚特兰大的时候呢，当时我小儿子来上学，我就属于空巢期嘛，我那时候就特别的兴奋，那我呢就在教会啊学习啊特别的积极，那也有了这个非常强烈的传福音的这个愿望。那神真的是很有恩典，他先用这个三福的培训呢来教导我，然后呢给我实践的经验，挑起了我的热情，然后也非常有意思，突然就拿走了我属世的东西，然后我的工作就没了。我当时就特别的震惊，我就跟师母说，我说怎么会呢，我刚这个愿意了，你这把我的属世的就那但是现在这个走来，就像我刚才分享的，跟大家在一起相处的这个两年，我觉得是最美好的安排。这个最美好的安排，一方面就是说我有了机会能够更系统的去学习教义，更多的得到，另外在 Life on Life 的也是一种实践，还有呢能够跟两个孩子重新再这一起生活一段时间，能够让用属灵的这些话语能够有机会再分享给孩子，我想这也是神在这个保守我们。所以呢明年呢这两个孩子就又各奔东西了，小儿子要上大学，大儿子也可能要回国，也要学什么 I don't know anyway 那我觉得这个神是给我了第二次机会，又是把属世的挪走了。所以房子卖掉了，按我们世人的想法家就没有了吗？那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感谢神，那我觉得神已经为我预备了这个心思意念。就是这段时间我就一直在问自己什么叫客居，所以我现在就开始到慢慢的体会到这个客居的自由和甘甜，心里真的没有一丝的这个失落和这个恐惧。那因为我知道这个诗篇91:11说，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路上保护 护你。那我的姐姐，我大姐是上周他们就是外派到那个黎巴嫩去赴任了。那我也用这句话送给我的大姐，因为我的大姐大姐夫他们前任的时候是在尼泊尔，是在一个佛教国家。那很多年前我在探访他们的时候，我们曾经为佛教，为我所信的东西吵起来。所以呢，我现在真的是用这句话来送给我的大姐大姐夫，同时我也是怀着一种战惊和激动的心为他们祷告，因为他们在圣地，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去接受福音。我真的是为我的家人祷告，那我也愿意就是说让神来陶造我，使用我，让圣灵与我同在，能够让我成为别人的祝福，成为一个传福音的这个播种者和收割者，能够和大家和主内的姐妹们一起，兄弟姐妹们一起向着标杆这个前行。感谢大家的时间，好，谢谢。